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昨天看到有一则报道说，澳大利亚的医生和救护车工会最近在宣布说，澳大利亚的紧急医疗服务线下非常非常的忙碌，其中尤其是急诊科现在是经常处于一个非常拥挤不堪非常饱和的状态，而且医务人员也非常的疲惫不堪。看过新闻的朋友也留意到，前几天基本上澳大利亚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报道了，就是有一位32岁的女性拨打急救电话，等了6个半小时之后被发现死在 Caulfield North 的家里面。我们悉尼公立医院急诊室目前的情况怎么样？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种超负荷的运转现象？现在马上天气越来越冷了，会不会出现更多的病患涌向医院的情况，进一步加重医护人员和医院的负担呢？今天我们就连线了悉尼 Conco 医院的急诊科医生陈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自己现在的一个工作状态。陈医生，早上好。
早上好，谢谢你。
首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现在感受到的医院急诊室的这种工作状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刚，我是在悉尼的 Conco 医院工作，就是悉尼本地区的医疗服务中心的一所三级医院。刚才谢欣说了急诊的繁忙程度，作为一个一线医生呢，我也有同样的一些感受。最近这段时间，特别是从今年的年初以后，急诊室确实是比平时以前要忙了很多。根据目前已经有的一些情况来看呢，大致的原因可能就这么几个。从14年15年开始，这五年的时间里面，每年急诊人数的数量是在平稳的增长，大概在 3% 到 4%， 增长的速度是挺快的。另外一个呢，就是2019年到2020年度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澳大利亚的急诊的就诊人数在去年一个阶段当中急剧的减少，也就是说去年整一年澳大利亚急诊人数，我刚才说的是每年是在 3.8 左右到4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去年的话总个综合来讲是减少了 1.4%， 比前一个年度减少了 1.4%。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人数是减少，这是不正常的。那另外一个来讲呢，从去年的3月份到5月份左右的急诊室的就诊人数突然之间减少了 25%， 就是说去年的3月到5月就是在 pandemic 最紧张的时候呢，很多的病人都不到急诊室来就诊了，这样的话我们总的就诊人数减少了 25%，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当时因为是有居家令在，医院有很严格的防御措施，很多的那些择期的手术都取消掉了或者是推后了，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时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我们当时应该 pandemic 是很忙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我们最空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其实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一旦居家令放开以后，整个社会像我们目前的情况基本上都放开了以后，病人以前积累的一些疾病的状况还是会出现，那么还是会来，从就诊方面来说反而更难。这就是可能导致我们现在疫情以后今年年初开始出现了一个急诊室病人数量的反弹，压在的那里的一些慢性疾病的病人必须到医院来就诊。我们考虑啊，另外一个因素呢，虽然疫情已经轻松了，但是我们作为医院来说，我们的准备措施还是不能够松懈的，我们目前还是处在 pandemic 准备状态，大多数医院都有专门的 COVID-19 的病房，比如说10到15张甚至30张病床预留出来，这样的话就减少了本来可以提供给病人周转的那个数量。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医院还预留着没有转变成普通病床，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床位呢其实还是空着，就导致急诊应该住院的病人没有床位。当然这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最近这几个月的好几次的上班，我就觉得我们急诊室留诊的病人，就是说本来应该入院的病人没有办法找到床位，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如果说该进到病房的病人如果没有床位在急诊室留住的话，会导致急诊室的床位就减少了，我没有足够的床位去看新进来的病人，这些病人必须等在等待室里面，造成等待室的拥挤。根据我们现在的政策和规定，急救人员救护车送来的病人如果没有进入急诊床位之前，必须在救护车的车位上面等待，那么这样就形成一个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就是说
救护车
的人员就没法离开医院，他们必须陪伴着病人，这些车子呢就留在医院里等待病人进入床位，只有等到病人进入床位了以后，他们才能够离开去接新的病人。 就造成救护车紧张，势必造成了
又没法去抢救或者是急救其他有需要的
没法去抢救或及时的去急救其他的病人。另外一个呢，澳洲救护车还担任另外一个任务，也就是说要运送一些转到其他医院或者是老人院的病人，要从医院转回自己的老人院的这样一个运输过程，他们还有这样一个任务。车子紧张之后，这些病人的转院和回家的那个时间呢就会拖长了，这样就势必又导致了在急诊室被留在那里等待转或者在医院，
听你们说感觉像个死循环一样的，
这样一个循环就造成了一个整个的 clock 都堵在那里，
堵塞在那里。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澳大利亚的精神病病人的床位和治疗一直是一个问题，精神病的病人留在急诊室留观的时间要比普通的病人要长得多，精神病人的病程都比较长，他们出院的时间就比较慢，他们本身是需要进入精神病房进行看护，因为病床床位数的紧张，他们必须留在急诊室，他们留在急诊室的时间要比普通的病人的留观时间要长得多，这样的话本身就紧张的急诊床位，那所以说这样的话本身就紧张的急诊床位就又挤占了一部分。我们医生或者护士呢，有时候觉得没有床位看新的病人，有时候甚至于只能在等待室里面进行初步的问诊，不能够保证病人的隐私权，也不能够保证病人的安全。那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 complain 或者在这里抱怨，这个问题是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医院部门和我们自己的 department 都在考虑到的问题，那需要社区和公众能够理解这个情况，就是说目前可能在于一个疫情以后的反弹，另外一个呢本来就有自然的那个病人数量的增长，这是根据澳大利亚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
刚才你也讲到这样一个死循环，不论是从政府层面包括医院管理部门还有包括你们医生都在考虑，那么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结合现在眼下急诊科的这么一个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些什么就诊上的建议？
第一个就是特别是华人到急诊室就诊的时候，最好带全你自己的病历资料，另外一个呢最好带一名能够讲英语的会交流的亲属和朋友。我们经常发现华人病人觉得我们有翻译服务，所以说不需要带任何人过来，那当然有人会讲中文是最好的，但是翻译服务并不是马上能够获得的，能够省去很多的时间，另外你的病历资料全的话我们可以省去很多的时间。另外一个，我们社区的每一个公众都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而且是固定的家庭医生，这样的话他能够保全你整个的病历资料，这样的话以后到医院来就诊我们都有一个能够互相联系和沟通的一个环节，这样的话对自己的病情的理解也是有 很大的帮助的。第三个，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说叫了 ambulance 可能速度会快一点，这个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不真实的，叫 ambulance 的目的其实是在于你无法直接人到医院来，或者你从家里到医院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潜在的危险，那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叫 ambulance 是必要的，叫救护车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你能够直接到医院来急诊室来看病，那我觉得还是直接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的急诊室是24小时敞开的，不是说只是接待从急救车下来的病人。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